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6年8月4日的文章，整体配合营救同修，作者辽宁大法弟子。2016年新年初，我地区 A 同修在讲大法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被警察绑架到本地派出所非法审问，后又送到看守所关押。同修得知消息后，马上组织几个同修去 A 同修家给家属讲真相，去公安局要人。一开始 A 同修家属因害怕不敢去要人，后来经过同修们多次讲真相，并且拿去律师的辩护词给家属看，家属最后明白了，原来修炼法轮功没有犯罪，完全是合理合法的。后来家属明真相后，干脆理直气壮地去公安局要人了，并且配合得特别好，几乎天天去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出所要人，家属的配合对营救出 A 同修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有一次 A 同修的家属在公安局站了一天，从上午8点半到11点半，下午1点站到6点半，场面特别感人。警察接待时，家属质问，我家人犯了什么罪，拿出证据来，说的办案人哑口无言。同修齐上阵，整体配合铲邪魔。 A 同修被绑架的事情及时发到明慧网曝光后，本地同修们都帮着 A 同修发正念，铲除背后的邪恶黑手。东北的天气特别寒冷，同修如果在外面这样恶劣的天气下，也不能长时间集中念力铲除邪恶。 C 同修家住在 A 同修被关押的看守所附近，正好为近距离发正念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后来陆续有同修去 C 同修家接力发正念。有一个家住的比较远的同修得知 A 同修的事后，经过家属同意，以家属的名义写了真相信，邮的多数是挂号信，同修都是拿自己的钱打印邮信，信的内容特别感人，让人感到了大法的美好和殊胜。第二次该同修又和家属商量写了举报信，这次邮的还是挂号信。这次邮信惊动了高层的人物，有的还打电话质问国保大队，有的说都看过此信。在邮挂号信的过程也是去怕心的过程，有的邮局要身份证，有的要电话号码，有的要让签字，但是无论怎么难，在师父的保护下都顺利的邮寄出去。在邮信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因为邮挂号信需要拿家属的身份证，第一次邮信后家属的身份证很快给拿了回去，第二次因为邮信的同修家离 A 同修家属很远，身份证是经过好几个同修的手里传递着，后来家属告诉等着用身份证，有一个同修大姐听说后立即去取，打了三次车找同修要身份证。第二天家属去拿身份证时，正好赶上多名同修在场，在场的同修纷纷鼓励家属去公安局要人，不要害怕，一正压百邪。一正压百邪，转法轮，家属质问国保大队长。这回家属正念十足，之前一个月的时间里国保大队长根本不接待，这一次 A 同修家属在两位同修的陪同下冲破重重阻力见到了国保大队长。 A 同修的一个家属见到国保大队长大声质问他，你比习近平还忙吗？啪的一拍办公室的桌子，当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有不少， 弄得国保大队长很没有面子。以前家属来公安局时，那些个门卫特别凶，通过这件事后，家属再去马上给打电话找人，真的是一阵压百邪，彻底解体邪恶阴谋诡计。营救同修时需要和家属经常沟通，不能落下一个环节。有一天，一位同修听 A 同修家属说要放人了，就是送沈阳洗脑班学习几天就回来。该同修当即就说，绝对不行，送洗脑班是跳出火坑又进火海，抓紧去公安局要人。家属很配合，立即去要人。同修立即组织多名同修去离公安局近的同修家发正念，彻底解体把 A 同修送洗脑班这个决定。经过多名同修长时间发正念配合，终于解体了送洗脑班这个决定。后来恶人又把 A 同修的这个案卷送去检察院准备批捕，多名同修又到离检察院附近的同修家发正念，最后又解体了批捕这个决定。家属跟得特别急，当听到案件转到检察院后，有同修陪着家属天天去检察院要人。同修写的第二封举报信特别及时，当 A 同修的案卷拿到检察院时，举报信也同时送上去。最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同修大姐家住得比较远，家境也不宽裕，可是随叫随到，全力配合。当听说正月初八要提审，正月初七就得请律师见 A 同修，当时正赶上过年，律师放假，费了很多周折，在阴历三十那天，同修大姐还为此事奔波，不知跑了多少趟。在初七那天，律师终于见到了 A 同修。当律师问 A 同修时，提审都说什么， A 同修由于正念不足，说得很不好，还牵扯出别的同修。这时家属已失去了信心，不想再营救了。经常陪着家属要人的同修劝说，不要失去信心，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营救到底，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值得一提的是，不管被关押的同修做得如何，关键是我们的心怎么动，整体配合的如何。后来在同修的劝说下，家属又配合得很好，在这场正邪大战中，我们大法弟子真正的起到了主体作用。通过这次营救同修，出现很多让人感动的事。有个老年同修77岁了，天天帮 A 同修发正念，直到 A 同修回来为止。还有一个同修家的丈夫患有脑血栓，需要打点滴，打完点滴后，这位同修马上过来帮着发正念。有的同修听说 A 同修的事后，马上发彩信，打语音电话，打对打电话。有的同修帮着家属邮真相信，对邪恶起了很大的震慑作用。最终传来了喜讯，办案人员告诉家属放人取保候审。放人时，警察故意先去接人，预谋把 A 同修劫持到本地派出所，先签字再回家。帮助去接人的同修知道后，马上通知说快打电话让另一个家属去派出所门口等着。 A 同修下车后，家属驾着就接回家了。 A 同修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在同修鼎力的营救下，没签任何一个字，平安回到家中。这段营救过程让我们深刻体悟到，师父时时都在身边，在关注着我们，帮助着弟子，整体配合好，一定能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后记， A 同修家幽檀婆罗花盛开，家属得福报。记得师父说过，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A 同修的家人经过此事后明白了大法的真相，有好几个亲人相继做了三退。 A 同修的老父亲和姐姐都相信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家里还发现了3000年一开的幽檀婆罗花，而且盛开了半个月之久。更高兴的是， A 同修姐姐的孩子考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分数是考了第15名，特别上火，怕录取不上。有个同修告诉这个孩子， 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孩子特别相信，家里人也帮着念，最后如愿以偿，录取分数奇迹般的就是从15名开始录取的。 A 同修的家人特别感谢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 A 同修要回家的头天晚上， A 同修的老父亲一晚上没有睡觉，都在求师父保护他的女儿平安回家。通过 A 同修的事，全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全家人都得救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导游退党的找他，在泰国景点讲真相小故事，作者泰国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6月25日，大法弟子老陈专门在景点讲真相劝三退，在景点一待就是5-6个小时，每天讲200多人，劝退50多人，有时70-80人，期间发生的事情，各种感人的情节太多了。下面是他讲述的劝三退过程中一些感人的小故事。一，退党的找他。大法弟子在景点讲真相，是大多数导游明白了真相，有的做了三退。老陈天天在景点一待就是5-6个小时，风雨无阻，很多导游都认识他，有的还跟他很熟。一些明白真相的导游带团过来，看见老陈就对游客说，退党找他啊，有时冲他喊法轮大法好。当然也有不明真相受中共洗脑恐吓的导游，他们也在慢慢转变。比如有一个导游，男性，40多岁，以前很顽固，一下车就叫某某党好，每次给他发材料他不接，就知道说某某党好，很不讲理，其实就是被中共恐吓洗脑，精神控制的太厉害了，一碰到共产党的实质问题就不能不敢正常的逻辑思维。尽管如此，老陈并没有放弃他，相见就是缘，每次依然有机会就给他资料。就这样一个人，最近这段时间好了，正常了，每次都来拿资料，每次都来接，一天天看下来变化很大。老陈劝他三退的时候，他顺利的就退掉了协党的共青团组织，成为三退大潮中的一员。二，坚定的党员，三退保平安。老陈也碰到过一些顽固的所谓坚定的共产党员，特别在官位上的50岁左右的男性往往比较顽固，看样子就是做官的，警察呀、经理呀什么的，官职大吗？不大的，权力嘛有一点。有一个游客对老陈说，我是坚定的中共党员，你不要跟我说。老陈对他说，第一，你说你是坚定的共产党员，我说你不是，你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问，我怎么不是？老陈说，贪污受贿、吃喝嫖赌、杀人放火、包二奶，家里存款几百万，这叫共产党员。周永康、薄熙来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第二，因为你是常人社会里边的好人，不是你要参加共产党，是共产党的领导看中了你，叫你参加的，他要你这个好人做牌坊。你为人正直，思想品德高尚，在常人社会中你不是党员也是做好人的。他说，对的。老陈接着说，你为人民服务，他们那些当官的是人民为他服务，把老百姓的钱拿到他家里去了，你帮他们立牌坊，为他们罪业承担后果，你不糊涂吗？我问你，他放火你放了没有？共产党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你杀了没有？哦，我是共产党员，你去背这个罪业，你不是找死吗？你说的话要兑现的，你说把一生献给共产党，还要为他奋斗终身，生命是自己的，你献给他干嘛？你爸妈把你生出来，你不为爸妈奋斗，为老婆奋斗，为儿子奋斗，为他们这些贪污犯奋斗，你不是在做坏事啊？他表面上说好听的，为人民服务，背后做的都不是人做的事情，残害老百姓，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你去为这样的党奋斗终身，你上他的当啊，只有三退才能保平安。真相说明白了就不坚定了。他听了连连点头说，好，退。三，国宝大队长三退。 2016年初，景点来了一个男游客，三四十岁，很精明的样子。老陈上去给他发资料，哪知他就不干了，口气很硬。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胆子这么大，我是某某省国保大队的，专门管你们法轮功。旁边的人赶紧说，他是国保大队的头，是610的。老陈心想，那就更要跟他讲真相了，于是跟他讲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中共迫害法轮功等等真相。最后讲到周永康被抓了，他真正的罪行其实是迫害法轮功，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理难容啊。老陈告诉他，修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是修真善忍的，他们更没有违什么法，迫害法轮功是要遭报应的，现在暂时没事不等于以后没报应，你们的老大周永康不就遭恶报了吗？他一个国保大队长算什么呢？你知道以后报应什么？在泰国看病不要钱，生孩子不要钱，上学不要钱。中国说是经济强国，强什么地方去了？跑到他们当官的家里去了。央视全是骗人的，你们没钱，稍微给你改善一点，你就感激得不得了。你的改善是你应该改善的，这钱是纳税人的钱，共产党不劳动不生产，把大家的钱全搞去了。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为什么要三退？就是不要为周永康之流，不要为中共做替罪羊，赶紧退出来保平安。国保大队长听明白了，同意退出了中共邪党，一改之前的蛮横厉害，变得很诚恳。老陈很为他高兴，再三叮嘱他回去千万不能再迫害法轮功了，要遭报应的。他说，好好好，是的是的，不迫害了。老陈说，你要帮助法轮功。他说，知道了知道了。四，退党连锁效应。有些游客是一个单位一个家庭或一群朋友一起出来旅游，有时他们中的一个退了，后面全退了，会有这种情况。比如有人说，他是我们总经理，他是我们村委书记，他是什么副县长，什么的都有，你把他搞定，他退了我也退了，我们听他的。当头的退了，顽固的退了，旁边听的人也明白了，也退了。一个群体里，当有的人退了以后，还告诉呢，谁谁是党员，谁谁是团员、少先队员，叫大法弟子去说，让他们退。有的退了后，还帮大法弟子做工作，劝朋友退。2016年4月12日，景点来了一个小伙子，以前退过了，明白了真相，这次是和朋友一起出来玩，在景点看到老陈后，就对跟他一起来的小伙子说，他是专门帮人做三退的，给你起个化名退出少先队吧。他的伙伴不费事儿就退了。一群小姐妹一起出来玩，其中一个30岁左右，经老陈讲明真相后退了团。另一个女孩也是团员，还在考虑。他说，你退退出就好了。女孩也退了。旁边有人问他们在说什么，他说，再说退党的事，你是不是团员？退了，叫他退。你是团员啊，退。好好好，你是少先队，退。好好好，就这样一起来的小姐妹，她帮着做工作，退了有5-6个。老陈谢谢她，说她这是做了大好事，功德无量啊。有的劝她三退，她就喊，法轮大法好。这种情况或许她已经退过了，或许还需要再跟她讲真相。有的游客三退后喊法轮大法好，有的说中国没希望了，就靠你们了。看到大法弟子在烈日下讲真相，有些游客既佩服又感动，说你们的信仰太厉害了，我支持你，我理解你，你们辛苦了，买点水喝喝吧，买点饮料。有的送饮料过来，而在这之前，他不明真相之前，可能刚骂过你。除了发资料劝退，老陈还引导游客看展板看资料，打消他们的顾虑，告诉他们在泰国是言论自由的，可以放心看，不会有问题的，这些在中国大陆都看不到，要珍惜，叫他们放在包里回去慢慢看，原来不理解的现在也不由得常喊法轮大法好。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法为师，重视发正念，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关于大法弟子该做好的三件事，师父说，大家看到了，你们在讲真相啊，发正念呢、啊、和你们个人的修炼，这么三件事，也就是当前大法弟子做的最重要的三件事。讲真相，从表面上人这一层的理看，是在揭露这场邪恶的迫害。发正念呢，是清除那些不可救药的、最肮脏的生命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那么从再高一点的理看呢，那讲真相的真正用意是挽救众生，是免于人类被淘汰。旧势力利用邪恶的生命对大法弟子的行恶，一来是制造考验，二来是为了叫我把这些垃圾从宇宙中清理了。而大法弟子的发正念，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清除邪恶的迫害。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把发正念当作是每天都必须做的一件事情。发完正念以后，就有一种完成任务似的感觉。如果错过了，也不是那么太在意。而且看到一篇文章说，不用每次发正念都想一遍发正念内容，想和前一次发正念的内容一样就行，这样可以多一些时间清理邪恶。这正好符合了自己省事的惰性观念，就照做了。后来发现自己对发正念的内容都记不全了，意识到不对劲儿了。我再次认真地读了明慧编辑部关于发正念的文章，把发正念的内容写在纸上，反复读，反复看，不断理解如何正确发正念，直到把发正念的内容全部记住，并且把关于发正念的相关法理再学一学。学法中体悟到，大法弟子发正念是在清除邪恶对大法、大法弟子的迫害，是在维护大法，也是在清除邪恶对世人、对众生的迫害，是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自从海外报道国内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不但不减，反而增加，心情很沉重，感觉真的有必要看看自己的修炼状况了。同修被迫害，不能说自己这块没有责任。还有自从去年五月溯江以来，后半年开始至今，邪恶还在不断地迫害溯江同修。向内找，首先是从内心对国内同修关心不够，没有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身在海外打营救电话也不够，甚至流于做事的形式。再就是发正念长期被干扰，没有重视起来，使得达不到清除邪恶的效果，也许就有我这部分该清理的邪恶没及时清理掉，使得大陆同修被迫害，所以真该重视起来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关于发正念说，要集中精力，头脑绝对的清醒理智，念力集中强大，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有一天，绝对两个字突然变得很大，声音很重，这两个字的分量多重啊。在另外空间清理邪恶，维护大法，救度众生，助施正法，是多么神圣严肃的事情，任何杂念都绝不应该出现。以前怎么就没有意识到？我开始意识到，师父让大法弟子发正念，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旧势力和那些个邪恶因素的干扰，就是在钻你们思想的空子。这些年来一直在干这个事，旧势力操控烂鬼与邪党因素一直在这么干，叫你们做不成救人的事， 因为他跟你对打打不过你，特别是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这一句。发正念都十多年了，怎么是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我理解到发正念比自己想象中要意义深远得多，体悟到发正念到位会改变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安排，清理自己周围的环境，确保师父在正法中希望要做的事情能如愿所成。我体悟到发正念还有一层内涵，正一切不符合新宇宙的为私为我的东西，尤其邪党因素对发正念的干扰。师父讲得这么明确，自己以前没有意识到，也没有重视过。从修炼状态看，隐约的妒忌心，去不尽的争斗心，被人说心里就不快的心，还有很重的自我，这些都是邪党文化的表现。几十年泡在邪党文化中，邪党因素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甚至有时可能还会滋养它，感觉自己不好的状态好像都是这个东西在起干扰作用。现在明确了，那就是正念清除。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告诉世人党不是国很重要。在面对面讲真相时，发现常人往往党国不分，这是中共邪党常年的洗脑灌输，使世人混淆了概念的结果。因此告诉世人党不是国这一点很重要。我在面对面讲真相时，先跟对方打招呼，热情问候，像家人一样有忙就帮，把我们的慈悲善良展现给对方，这样我们讲的话他们愿意听信。之后巧妙地进入主题，我说你看现在的人太坏了，不讲良心，不重德，为了钱无恶不作，人类面临着一场大劫难啊。有一种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办法，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人活着都是为了将来好，挣多少钱也换不来人的命，对方或问或不语。我启发着说，你想一想，我们都是中华儿女，是炎黄子孙，是中国人，而共产党的领导人是马恩列斯，是外国人，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举着拳头发誓加入他的党组织，还要把生命交给他？我们的祖宗是炎黄，为什么把西方的老外当祖宗？这是不是耻辱？是爱国吗？况且共产党来到中国后，把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的传统，信奉神佛，相信善恶有报，全部推翻，要我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讲无神论，让我们中国人都信他，不符合他那套歪理邪说的，统统实行暴力斗争，运动不断，文革、六四屠杀大学生，最严重的是迫害和残杀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贩卖。共产党把好端端的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变成了天不蓝、地不沃、山不绿、水不清、米不香，人心变坏，道德下滑，贪官腐败遍地，人治不了了。现在上天要灭他，天灭中共，三退才能保平安。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是天要灭中共，不是法轮功要灭他。顺应天意吧，给自己选择一个好未来。我们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儿女，不能把生命交给邪党，谁愿意做他的陪葬？都说上天保佑，神佛保佑，没有说共产党保佑的。这样说常人觉得很在理，几乎都会三退，之后再告诉对方法轮功真相，效果很好。另外，要想能救了人，就得把真相讲透。要想讲明白真相，我们自己得明白真相，尤其是法轮功是什么，中共的邪恶本质，三退的目的，
世人明白了真相，都愿意三退，因为世人是为得救才来在世上。多学法，学好法，正念足，明白自己的责任，坦坦荡荡地讲真相救人。日常生活中，走路、办事、商场购物等，面对着整个人类社会讲真相。一天当中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师父给安排的有缘人，都得需要我们开口讲真相。人类社会是为了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和众生得救开创的，我们是主角，是助师的法徒，所以要大胆的去讲讲讲。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过，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有师在，有法在，有自己的决心在，就有智慧。本来大法就给我们开智开慧，那还怕什么呢？只要有救人的心，随时随地都可以讲真相，大法弟子自己也是一个真相。正法进入到了最后阶段，讲真相救世人是我们最急需做的事情，但光着急不行啊，赶快行动起来，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啊。
请听林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天目所见，别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个没有读过什么书的七旬大法弟子，我想把我在这段时期天目所见写出来，感念师父为我们大法弟子无量的巨大的付出、承受、期望、等待，目的是激励同修们以法为师，快快精进，再不精进真是来不及了。前一段时间我在练静功时看到这样一幕，师父盘腿坐着，头顶着旧势力的压力和所有大法弟子的重业，面目非常痛苦地承受着。这时一个声音跟师父说，结束吧。师父说，再等等吧。我流泪了，心里非常难过。最近我在练静功时看到师父身体非常巨大，也是盘着腿坐着，看到师父的脸上泪在流。当时我看到自己坐在师父的腿上，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孩，我仰望师父的脸，我想给师父擦擦眼泪，可是我太小太小了，够不着师父的脸，我也哭了，难过极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很多大法弟子在修炼上没有在法上提高上来，没有达到各自的归位标准，时间已很紧了，救人的数目距离师父的要求还差距很大，师父伤心地在等。前几天还是我在练静功时看到的一幕，我手拉着一个同修在共同往前跑，突然看到两个很高很高的梯子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共同上到各自的梯子上，上着上着，同修的梯子突然晃动了一下，现实中那位同修正在过心性关，在静师静法方面要提高。我当时说，你别害怕，两手拽住梯子，我俩共同上天吧，上一层梯子就是一层天，穿过了层层天，快到顶时，我的头在那层天的上边，脚在那层天的下边，我用力穿过了那层天，回头看到同修与我刚才一样被卡在那里，我用力把同修拽了上去，这时我看到一艘大船马上就要起航了，这时一个声音说，再等一等。这时我又看到很多关押大法弟子的门全都开了，看到一老者，他前面有个桌子，他坐在那儿，手拿着一支古代的笔在写着什么。我上前问老者，您在写什么？老者说，大法弟子要归位了。我问，归位有什么标准吗？老者说，以法为师，按心性标准要求归位。同修们呐，请不要辜负师父亿万年的慈悲苦度，赶快精进吧，师父在等我们，别错过这万古机缘。
编著。以上是这位老年大法弟子在个人目前修炼层次中所见，请同修们以法为师。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大家觉得师父讲得很重，可是也许实际情况更严峻。现在的一天又一天都是靠师父默默承担，没做好的大法弟子才有跑步追赶的机会，没得救的众生才有几进得救之列的机会。希望我们尽快学会珍惜，修炼是严肃的，切莫机缘再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力制作发放明慧新书《蘑菇云》，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7月10日。今年1月28日，明慧网发表新书《明慧人权报告：死刑犯遮不住器官市场的蘑菇云》，以下简称蘑菇云。因为当时明慧网全文发表此书，而下载则在全文的最后，所以好多人不知道，我们自己就曾属于此种类型的。直到今年4月3日，看了明慧网交流文章，建议大量制作发放明慧网人权报告，死刑犯遮不住器官市场的蘑菇云一书，以下简称建议。后来才知道明慧出了新书，随后大家交流形成共识，我们才开始着手制作发放蘑菇云一书，至今两个月已经制作2000余本。对制作发放蘑菇云一书建议一文已经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建议大家回头重新看一看建议一文。蘑菇云一书引经据典，图文并茂，揭露了中共活摘无数大法弟子器官的滔天罪行，是无数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将中共活摘真相传递到海外的，又是许多证人冒着生命危险将中共活摘内幕曝光出来的，是国外许多正义之士如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等几年来锲而不舍地跟踪调查所得的结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蘑菇云一书更是明慧网的又一力作。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以前我曾经给他讲过真相，他也看过酒瓶和其他的真相资料，也退了党。我给他送蘑菇云一书时，他怀疑地说，你们的本本，他指真相册子上面说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共产党真的能干出来吗？我不再解释，只告诉他，你看了这本书就明白了。由于时间还短，我还未见到这位中学教师，尚不知其看蘑菇云书后的感想，不过我很自信，他看完蘑菇云一书就会彻底明白中共活摘真相，并相信中共这超越人类底线的邪恶了。师父说，中共邪党对法轮功，这场迫害像当年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一样，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过的罪恶，竟然贼胆包天活摘大法徒器官，而且数量非常大，全天体的神都在看着这罪恶。选自新经文，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明慧网发表蘑菇云一书，为我们提供这一利器去揭露邪恶，去让更多人分清善恶，从而得救。目前我们还在加大制作和发放蘑菇云一书力度，目的是互有率达到 90% 以上。现在由于师父正法进程的强力推进，另外空间中旧势力邪恶因素的大量销毁，自美国国会众议院在2016年6月13日全体通过343号决议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之后，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6月23日就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举行听证会。瑞士36名政要联名致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先生，敦促他推动控告江泽民。6月29日欧洲议会听证会关注中共活摘，英国国会中共活摘听证会6月30日也在国会大厦举行，国际主流媒体也开始关注报道中共活摘大法弟子及其他良心犯器官牟利的惊天黑幕。 中共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震撼着人类，挑战着人类的道德底线，已经成为中共逾越不过的坎儿。中共必须向国际社会做出令人信服的交代，逮捕法办江泽民。世人都在关注活斋，大法弟子责无旁贷，更应立刻行动起来，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最后说明一点，明慧网6月29日已经更新蘑菇云玉书为两边装钉，更适合打印，但本书是彩色编排，适合喷墨机、激光机打印，效果略显逊色，而在大陆靠资料点大量做书要靠激光机，因此建议明慧编辑一本适合激光机的黑白版的蘑菇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悟发正念，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8月7日。最近大法学会发出加强发正念的通知，对照自己与同修交流几句，我觉得自己以前在四个整点发正念没有全部做到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在法理上还不是很清楚，二是对修炼机缘的不珍惜。现在我悟到，一，发正念是三件事之一，其本身就是对旧势力的不承认和否定，是新宇宙的要求。二，四个整点发正念是全体大法弟子必须参与和配合好的正邪大战，谁没有参与，他所承担的范围在空间上就有漏，谁错过了时间，邪恶就会钻时间差上的空子。三，整体的力量不是个体的叠加，有些事情是要整体配合好了才能完成的。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不要找借口，不要辩解，就是放下自我，圆融整体，发好四个整点的正念。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